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师，我是宇正。OK， 那大家如果今天听到我的声音比较沙哑的话，那就大家要多担待一点啊，因为今天礼拜二嘛，礼拜二下午大概大概从一点半开到将近差不多五点的会啦，就是讨论很多很多东西，跟旁人讨论很多东西啊，反正就是讲了很多话，哇，讲到现在晚上还录音，反正就是整个喉咙是有一点干，有一点沙哑。不过我刚刚喝了很多水，希望可以这个算是顺利录完音吧。好，那这一集开头因为在 Apple Podcast 底下又有留言了这个。过了几集终于又有留言了，就我还是提倡一下，就是在这个如果你要支持医师这个频道，如果想要让它长长久久经营下去，然后在这个频道没有盈利的状况底下呢，你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五星啊，五星你要问什么问题啊，或是你要评价什么，你要讲什么好话啊，基本上我都会在节目上回复你的。OK， 他这个留言说收获满满，给五星。他说很喜欢227集，很真诚的分享自己的生命。我也因为听了你的生命故事而得到启发。这两部我都不太会接触的议题，不过经过宇正推荐，也很想找时间观赏，感觉能够从影片中得到不同的角度与看法。谢谢你分享，收获很多，祝收视长虹。OK， 227集那一集我记得我讨论的东西就是我前面分享的是什么我记得前面我分享一部影集是讲钻石那个嘛，好像是那一部影集是 Netflix 影集叫钻无很久远就是讲那个假钻石跟那种真钻石人造钻石的那种算是一些 detail 一些细节跟一些故事那我觉得整个Netflix 这个纪录片是做得非常非常好啦。那其实它的时间也不长，就差不多一部电影的时间，可能会有一点那么无聊的感觉因为它比较偏向纪录片那种形式嘛。大家如果有看那种纪录片的话，通常也都会比较无聊啦。但是我觉得那一部还是很好看，那推荐大家去看，就是你会对于钻石这种东西、高级奢侈品这种东西有所改观或者是它会启发你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挺好的。那另外227集那一整集几乎都在讲一部影集嘛，就是《怒呛人生》Beef 这一部剧。那这一部剧真的非常 drama， 真的非常好看，里面也讲了非常多的这个艺术家啦，也不是说讲了非常多艺术家，就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或是从艺术的角度下去看这一部剧啦。那也聊了这部剧里面的一些艺术性甚至聊了这部剧里面有两位演员，其实他们本身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艺术家嘛所以我在整个节目当中也就是介绍了这些东西那很高兴大家喜欢，其实也蛮多人不管是私讯我或者是在这个像这一篇也是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或者是你在 Telegram 的这个群组里面跟我算是分享的，其实都还蛮多回馈其实这一集的回馈是蛮多的。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 Beef 他这一部影集是还挺红的，那我觉得讲了 Beef 这个影集，然后再讲这些有关于 Beef 里面的一些艺术性的东西，或是有关于艺术家里面的东西，或是有关于这个艺术家的个性或者一般人的个性，我觉得这些都是让很多人有共鸣的最主要就是大家几乎都有看过不过我平常的题材大部分都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东西，也就比较偏向艺术市场或是比较有艺术性的东西，我相信这些都大家没有那么的熟悉啦，所以我觉得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比方说像这个《怒呛人生》这种影集，大家就会比较有共鸣啦，所以这个回馈也比较大。那当然，未来如果我有看到还不错的影集，那里面有一些艺术性可以做介绍的或是比较偏这个艺术市场的东西，我也会跟大家去做分享因为其实不管是影集还是电影这类型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个意识的 podcast 里面，我去讲这些，它的流量其实都还不错的但是老实说，我觉得以我现在的生活形态跟我现在的这个工作老实说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继续追剧，就是可以放下心来去追剧那其实我现在追剧基本上都是用那个 1.5 或者是两倍速在看我就尽量把它赶快追完，然后继续做自己的工作，继续做自己的事情，继续做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那希望再有时间，就是等这一波忙完之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去好好看一部剧那到时候看完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那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一样先跟大家分享一则我昨天算是看到的影片新闻啊。那我当成新闻来跟大家算是播报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状况。就是在昨天在我滑 YouTube 之后，看到王阳明他的这个 EWC 这个频道啊，这个应该算是他这个频道叫什么 EWC Club 吧。那反正就是他分享一则影片，我觉得挺屌的，先给他一个 respect。我先不讨论说影片里面的对或错啦，其实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不太习惯去讨论对或错。但是王阳明呢，他这一部影片他是直接跟这个算是钟表的品牌 AP 来做对撞啊，直接开战了，他就是直接不演了，就直接开战，我觉得超级超级屌。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就算你不懂钟表，你不买手表，你不戴手表，不玩这些高端手表品牌的人啊，你可能平常连 Apple Watch 都不戴的人，你应该也都听过AP 啦，就是非常高端的钟表品牌之一就是钟表品牌算是四大台柱之一嘛。四大台柱有谁？像是 PP 表王嘛，再来是什么 Rolex， 那 AP 或者是这个理查德米勒，这些都是钟表品牌的这个前四大台柱啦。那也以这种二级市场下去看，或者是交易额下去看，或者是它的这个钟表的价格价值下去看，我觉得这四个它在二级市场里面的这个价格，其实都算是非常的坚挺啊。那其实对于王阳明有一定认识程度的人，应该或是你有看过他影片、看过他拍 YouTube 片的人，应该都会知道王阳明他算是一个挺坚挺，而且蛮早期就已经在支持 AP 这一个品牌、这一个表款的算是收藏家跟艺人了啦。那他在昨天发布的这一部影片当中呢，他就很明确表达说他以后就都不再支持 AP 这个表款，也不玩了，而且他考虑把现在他手上的所有的 AP 表款全部卖掉。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王阳明他在前阵子好像有卖了一到两只表嘛，那好像是被他们原厂发现了。那以这种卖表方式，以 AP， 其实他在这几年 AP 他是把所有的经销商的经销权全部都收回来，把代理权全部都收回来，全部都是全世界的 AP 全部都已经是直营店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去买 AP 表只要是原厂的，只要是一手一级市场的，基本上你一定是跟原厂买，你不太可能在经销商上面买到。你如果在经销商上面买到，那你就买到二手表。那其实 AP 在几年前把所有的这种经销权全部都收回原厂之后，所有表都在原厂，就是原厂的品牌、原厂的专柜做销售之后，他们就对于表要卖给哪一类的客人的掌控度是非常非常高。就是你如果对钟表市场有一点了解、有一点研究的话，其实你应该也都听到风声 AP 这个品牌就是变得很鸡巴，就是很多他们自己的厂家都会觉得说，干妈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然后 AP 这个品牌呢他们对于他们销售出去的表，他们都会希望这些原价买到的这些收藏家嘛，这些拥有者们他们都会希望说，你一只表都不要卖。那如果你越不卖表的话，你越有可能拿到下一只表，或是拿到你未来想要拥有的表款。但是呢，在前阵子王阳明他卖了好像一到两只表就是被他们原厂发现了嘛。那当然AP 的原厂就非常不开心，他们就等于是私底下把这个王阳明标入为黑名单，也就是之后王阳明想要再跟 AP 原厂拿到原价的一手表款的话基本上都拿不到了。所以就是经过了蛮长一段时间，王阳明才透过电话联络跟他们 sales 联络才得知这一件事情。那他们 sales 也是直接跟这个王阳明讲说，他们原厂的不开心就是因为王阳明被他们发现说他们好像有王阳明有两只表就是已经卖掉了。但是王阳明的说法是，他已经卖掉那两只表是因为他对于这两只表并不是特别的喜欢，他是卖掉这两只表然后去买另外两只更贵他更喜欢的这个 AP 手表。所以对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王阳明听到这一个他被黑名单的这个算是 对话、啊、这一句词，这个 sales 跟他讲的话，他当然就是爆炸了嘛，他当然就是会非常不爽，对于这个品牌非常非常的失望，因为毕竟、就算我卖表，但是我还是、把这个花出去的钱、就是卖掉的钱，然后再补贴，甚至是补贴一些钱，然后再去买这个、他更喜欢然后价格更高的一些表款、甚至他稀有度 甚至他的这个一些机械构造、更稀有的这些表款、那对于王阳明来说，他并不是说不支持 AP 这个表款，或者是他是一个 flipper、去获利卖掉，他就算获利卖掉之后，他还是把钱再投入，甚至再加更多钱去买、AP 其他的、表款，就是在二级市场去买嘛，因为他在一级市场拿不到原价，更喜欢他自己最喜欢的表款，所以他就是卖掉、在这个自己原本没有那么喜欢的表，然后去二级市场收购他自己最喜欢的表。那对于王阳明来说，他觉得他并没有、不尊重 AP 这个品牌，也没有、算是打破 AP 这个品牌的规矩。但是对于品牌方来说，他们可能就认为啊，王阳明你卖表就是卖表啊，就是我给你原价去买到 AP， 就是直接去拿到一手价的这个 AP， 对你已经是最大的这个尊重跟仁慈了。但是你竟然啊去卖掉我的表，你竟然去直接卖掉你的这个一手价格。因为大家如果知道说 AP 它这个品牌，如果你有办法去拿到一手价格的话，基本上你要转卖都是现赚，基本上都是现赚。尤其、王阳明他拿到的表款，据我所知啊，跟、他影片中所看到，他拿到的表款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表款，真的非常难拿到。但是王阳明他因为是艺人的身份，他有很大的话语权，所以、这个 AP 这个品牌愿意给他比较热门的表款。所以我目前是揣测他们 AP 品牌方的算是想法跟角度啊，他们都会觉得，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给你这个原价去买到这个这么热门的表款，已经对你来说是最大的仁慈了，但是你竟然还直接给我卖掉啊！不管你卖掉是有没有再买回去 AP， 你钱再拿去做什么消费他不管，但是你卖掉我这个原价的手表，我 AP 现在就是非常不爽，我就要把你黑名单，你之后就没有办法原价拿到我的手表了。而且原本 AP 他在这个日本东京有一个大展，那时候他已经跟王阳明谈好说啊，就是我付你机票费跟住宿费，然后你来参与这个大展，他们 AP 的钟表展，然后啊，你来帮我po po贴文、拍拍影片之类的，那我就帮你付机票钱啊，机票钱跟住宿钱。那以王阳明的这种艺人身份来说，基本上啊，他们出席都要出席费的，但是因为他是 AP 的品牌啊，所以王阳明他认为他自降身价啊，去接了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原本是谈好说、要去这个 Tokyo 的这个钟表大展 AP 的钟表大展去拍片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 AP 原厂他们、发现说王阳明他有在卖表这个事件之后，他就、直接主动的跟王阳明说、不好意思，这个活动、你的这个算是邀请已经被 cancel 掉了。所以王阳明一听到这个事情啊，一听到这个事件，他又也是爆炸嘛，所以才会啊开始有这一个啊影片，他录制这个影片，然后去抨击 AP， 直接跟 AP 开战，直接跟 AP 开撞啊。我觉得最主要的引爆点是这一条啦。那 我目前看起来，他整部影片反正就是对于 AP 这个品牌非常有怨言，他也觉得说，对他来说都是花钱，那花钱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他的资产，那他的资产他要怎么运用，那是他的事情， AP 也管不了。而且那时候 AP 他也没有跟、王阳明签说、你几年内不能卖，多久不能卖。而且 王阳明他也觉得说、他的手表基本上都已经是持有两年以上了，那两年以上以不管是 PP 还是 Rolex 这些品牌来说、他们这种有一点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通常过两年之后也不会，不太会有人去管你说、卖或不卖啊，但是 AP 他竟然连这个都要管，所以王阳明就觉得、他被这一个品牌方所控制了，非常非常的不爽，所以才会录制了这个影片去抨击、这个品牌方啦。那整件事情的发展，其实我也不想要做过多的评论，我是希望、以新闻播报的角度来去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讲说什么是非对错啊、但是我就是分享给大家去了解一下，说以现在奢侈品品牌这种、算是不管是配货角度或是饥饿行销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啊算是 有蛮大的一个 这一次事件有蛮大的一个关注度。我会很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王阳明算是非常有流量的艺人，然后话语权也比较大，那他愿意跳出来去算是反击啊，跟算是冲撞这个品牌方我认为是还蛮屌，蛮 respect 他的。因为其实 AP 他算是国际性非常强大的一个品牌，那王阳明他愿意出来这样子去把所有他遇到的事情讲出来，那我觉得是蛮屌的。但是我也没有支持说王阳明或是去支持 AP 我觉得没有任何立场啊，只是我觉得有一个个体户愿意去出来跟这些奢侈品牌方做一个对抗做一个这个话语权上面的对撞的话我其实还蛮喜欢去嗑瓜子，然后看这些他到底是怎样子算是他到底撞不撞得赢啊，或是未来有没有办法去改变 AP 这个品牌在这个台湾 sales 方的一些经营的生态跟经营的一些方法啦。那目前就我所知，有很多厂家对于尤其是 AP 的老厂家对于 AP 他们品牌方这些 sales 的这些做法或是他们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包括我身边很多有在收 AP 的人其实都有跟我讲过。我在录这一集之前，我在看这个 YouTube 之前之后其实也有跟这些厂家讨论过了那他们也都觉得AP 会被这样子算是就是王阳明会这么生气 AP 这个是蛮正常的事情，但是他们也认为说王阳明拿到了这些 AP 是 AP 手表是非常非常好，对于他们来说王阳明可以去拿到这种表已经算是非常吃香。对于 AP 来说，他们就是AP 这个品牌方已经给王阳明非常非常大的尊重了，但是王阳明还把这个手表拿去卖他们也觉得其实很难讲，很难去讲双边到底是谁对谁错了。反正就是这场算是大战目前还在继续看下去，也不知道 AP 这个品牌会怎么样去回复或是不会回复就觉得要放生掉这个算是王阳明这一个点这一个名人呢我觉得还蛮有戏的，反正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啦。那我觉得在最近不管是你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上面的一些推文就是你自己尤其像我们有在经营这些 social media 的人，你都会知道说在最近你就算你要认真贴什么贴文，只要你不是关于 me too 的或者是关于性侵害的，那基本上你的流量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差。所以今天呢我的这一集我的主题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在整个艺术圈里面最知名的这一个渣男，最厉害的渣男到现在还是这个历史性非常强非常高，在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这个一位艺术家啦。那他在整个艺术圈里面艺术史里面渣的程度基本上也是王者的等级那我相信大家一听到这个应该都会很明确的想到我们风流成性的毕卡索。没错，我今天就是要介绍跟讲述毕卡索他的风流情史跟故事，他一生的这个创作其实都跟这些算是风流情史，他的渣男史，他的王者渣男这一个名号非常的息息相关那在毕卡索的整个人生当中呢对他影响最大的其实有六个女人那我就先从第一位他最早认识然后比较知名的这一个女人，就是他影响中非常大的一个女人说起那这位女人呢是费尔南德奥利维亚，她是毕卡索第一位比较知名的一位情人当然前面毕卡索他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小情人，就是一些小情小爱的，可能就在艺术史上比较不会被这个讲述啦。但是第一个比较知名比较有故事性的就是这一位费尔南德。那费尔南德在跟毕卡索相遇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年轻，当时的毕卡索跟费尔南德都是23岁。费尔南德他其实有过婚姻，而且他从小他的家庭也并不是特别的幸福美满，而且他在他的婚姻当中呢有受到家暴，所以他才从他的这个婚姻逃了出来，然后跑到了巴黎，甚至改了名字，然后在巴黎的这个蒙巴纳斯区给这些画家当模特以生存这样子。刚前面有讲嘛，就是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毕卡索也还算是非常年轻，才23岁而已，所以也并不是说太知名，也就是在成名之前 啊，毕卡索唯一比较出名的女朋友就是这一位费尔南德，而且他们的恋情持续了七年，在这七年的时间啊，他们两个都是互相出轨，互相乱搞。所以时间到了1912年的时候，他们双方都已经受不了了，就是费尔南德也受不了毕卡索，毕卡索也受不了费尔南德啊，他们就分手了。但是呢，分手之后的毕卡索就越来越红，然后也是因为遇上了费尔南德这一位啊，算是女性，因为她也是当了这个啊毕卡索的模特嘛，她也是遇到这一个女朋友了之后，毕卡索他的这个算是绘画风格也开始做了转变。就是在遇到费尔南德之前，毕卡索他的创作风格都比较阴郁，比较灰暗。这时候的毕卡索属于蓝色时期，那他的年份大约是1901年到1904年这个时期。但是遇到了费尔南德之后，他们就开始谈恋爱了嘛，谈恋爱之后你的心境转变了，那他的这个时期就成为了这个玫瑰时期。你就可以看到他在1904年到1906年这一段的这个时期，他的这个颜色啊就会变得比较欢快，比较愉快，因为他开始谈恋爱了。那甚至接续之后啊，这个玫瑰时期之后的这个立体主义时期，大约是1909年到1917年这个时期，基本上啊毕卡索都是跟这个费尔南德格格底啦。那我们时间再往后拉20年，这时候的毕卡索基本上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了。那这时候身为他的前情人，前旧情人费尔南德当然就是看不惯嘛，就是干妈以前那个渣男，以前这个抛弃我的这个渣男，竟然现在是全世界著名的一位艺术家，他当然就是要狠狠的去敲他一笔。所以这时候的费尔南德就出来写书爆料许多毕卡索当年的这个情史跟八卦，就是他做了哪些坏事，他全部都要用写书的方式一一的去把他叙述出来啊。因为现在毕卡索，因为二十年后毕卡索已经是非常非常知名的艺术家了嘛，全球知名的那种哦啊，所以毕卡索他当然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啊，他也会觉得说啊，那我给你一笔封口费好了，你就拜托不要出这个书。所以呢啊，在这个费尔南德他出版了六篇文章之后啊，毕卡索他就拿出一笔钱让这个费尔南德封口了。而且基本上就是费尔南德他还每个月固定的跟毕卡索拿了生活费啊。然后这些条件就是费尔南德在毕卡索死之前都不能出版后续的书，后续的文章，所以毕卡索他就答应了啊，给他这些生活费跟这些封口费啦。那当然在毕卡索死了之后啊，费尔南德也他也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Picasso and His Friends， 就是在毕卡索死后的15年之后出版的。那这一本书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来看看，就是毕卡索的一些算是风流情史可能都在里面。好，那继续在费尔南德这一位情人叫做奥尔加·科克洛娃。那科克洛娃他算是啊毕卡索他第一任的妻子，虽然毕卡索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情人，但是啊毕卡索他一生也只结过两次婚只结过两次婚，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纸啦，但是就他的这个情人的这个数量跟他结婚的这个数量，如果啊去做对比的话，可以用纸这一个字。那奥尔加·科克洛娃他其实是一位俄罗斯的芭蕾舞演员。那当时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不是我们现在看的那种很高端的那种芭蕾舞啊，跳什么天鹅舞啊、黑天鹅那种。他当时的芭蕾舞演员基本上就是巴黎这种歌剧院啊这些上流社会人士的妓院，就是他们都会去芭蕾舞的这种戏剧去找这些在跳芭蕾舞的这些美女啊舞者啊，然后去包养他们，去找女朋友。那听说啦，用芭蕾舞的标准去看奥尔加·科克洛娃，他的这个芭蕾舞水准并不是特别高啊，他也不是什么舞团的首席之类的。但是他遇到了毕卡索，然后两个人相看啊对上眼了之后，他就决定离开舞团并且嫁给毕卡索。他们俩呢在1918年的时候结婚，三年之后啊奥尔加生下了一位儿子。那毕卡索在跟奥尔加结婚跟相恋的这段期间呢，他其实有做风格时期的转变，就是他开始比较回归到最早期的那种比较偏向古典主义，就是比较偏向什么拟真画派的那种感觉。所以毕卡索他也有一个古典时期，是1917年到1924年这一个期间。 那当然通常故事一定不是这样子演的嘛，尤其以 Picasso 这个故事性这么强的人，他怎么可能一结婚就乖乖的继续啊去养儿生子育女呢？那当然就是他跟奥尔加结婚之后就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嘛，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Picasso 他一定就会有很多的这种风流情史的出现，让奥尔加非常的不爽嘛，所以他们一定就会出现矛盾爆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啊，他的第三位情人玛丽特雷斯，他们是在1927年所认识的，当时的毕卡索已经46岁了，而玛丽特雷斯还是一位17岁的女孩。那我是不知道啊，当年那一个情况的巴黎有没有什么未成年的那种法律啦，但是我还是觉得毕卡索他妈真的超级屌超级渣，因为他这时候其实还是跟奥尔加维持着婚姻关系啊，所以他也是在这个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他去找了小三玛丽特雷斯。那因为这时候皮卡索非常迷恋玛丽特雷斯他的五官，因为他的五官比较像是那种、啊、古希腊的那种运动员，很古典美的那种风范，很有那种运动员 身材啊，或者是因为玛丽特雷斯要是又是特别会游泳的一位、啊、女性嘛，所以她在身材上面的这个雕塑 啊肌肉那个流线性也都是很漂亮的，所以皮卡索他就是这时候啊，玛丽特雷斯是皮卡索这时候的一个啊，维纳斯他的一个算是什么，他的算是灵感来源之一啦，他的缪斯。那因为当时毕加索还是、啊、跟着奥尔加有婚姻关系，那他也是第一次在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去做出轨、啊、所以他还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啊、跟这个玛丽特雷斯幽会，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包二奶，就是不想要让他的老婆发现。于是呢，这时候啊，皮卡索他在画玛丽特雷斯这一位情妇的时候，他就画得特别隐晦，他特别会去隐藏，就是他在画玛丽特雷斯这个裸女的时候，他很常用不同样的表现手法，就比方说啊，他当时就会把这个女性的这个脸啊就画得特别的狰狞啊，就是比较表现出啊这是一位他幽会的情妇，他也不想让在他的老婆或是其他人去认出来说他画的这个女人是谁啊，甚至他有时候会用动物去代替。你现在听我讲你可能会觉得很荒谬啊，但是皮卡索他真的就靠这招瞒了他老婆奥尔加瞒了7-8年都还没有被发现、欸、但是终究纸包不住火啊，玛丽特雷斯怀孕了，那这时候奥尔加当然就发现了嘛，他发现了之后奥尔加就大喊要跟皮卡索离婚，但是皮卡索、啊、坚决不跟奥尔加离婚，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当时皮卡索要跟奥尔加离婚的话，他要有一半的财产要分给奥尔加，包括他所有的绘画作品。这里就要讲到当年啊，皮卡索跟奥尔加在结婚当时的心态哦。当时啊，皮卡索他在这个婚前协议上面写签字的是夫妻所有财产共有，包括所有画作。所以当年皮卡索是认为他可以跟奥尔加就是白头偕老，就是他觉得啊，他签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娶奥尔加可以啊，许下这样子的承诺啊。结果啊，没过几年，他竟然就出轨了，然后还让小三怀孕。但是呢，啊，皮卡索一直到74岁奥尔加死之前呢，他们一直是始终保持婚姻关系。最主要就是皮卡索真的是渣男，而且他妈真的又渣又小气，他不想要分财产给奥尔加。那在他们当时奥尔加他知道啊，玛丽特雷斯怀孕，也就是小三怀孕之后，他们就开始闹离婚嘛。那闹离婚之后就两位就分居了，就是奥尔加跟这个皮卡索当然就开始分居了嘛。那连最后这个奥尔加已经很老了啊，死掉了。那个皮卡索也已经非常老了，70几岁的时候，奥尔加死掉的时候，他的葬礼啊，皮卡索也都不去啊。你就看皮卡索他有多恨他的这一位第一任的妻子。 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啊，玛丽特雷斯这个小三获胜了啊，因为其实这个皮卡索一直到74岁，1955年奥尔加啊去世之后，皮卡索都在这时候才正式的啊恢复单身。但这个玛丽特雷斯他就以为说啊，可能就是皮卡索他恢复单身之后，他就可以名正言顺成为皮卡索的妻子。但是皮卡索完全没有要跟这个玛丽特雷斯这一位小三结婚的意思，他反而他娶了很多后之任的这个女友。所以这时候其实年纪也非常大的这个玛丽特雷斯，她就非常的心碎嘛，而且她是一直深爱着皮卡索。所以在皮卡索他死之后，玛丽特雷斯也是受到非常大的打击。所以在皮卡索死的4年之后啊，玛丽特雷斯用自杀的方式去殉情了。那刚刚有讲到嘛，玛丽特雷斯她是有怀上皮卡索的孩子啊，她怀了皮卡索的，最后生下来了一个女儿。但是生下来这个女儿没多久，她马上就被皮卡索啊抛弃了啦，算是命运还挺悲惨的啊。那也是她被抛弃了之后，第四任的情人啊就要开始讲到了，叫做朵拉马尔。那他跟皮卡索遇见的年份是1935年，也是刚好玛丽特雷斯这位小三所生下女儿的这一年啊。那时候的54岁老不休的皮卡索遇见了28岁的朵拉。朵拉很酷，她本身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的摄影师，所以她跟皮卡索算是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点天作之合，可以相辅相成，两个都对艺术的表现啊有非常大的浓厚的兴趣，而且她也很常在这个皮卡索的创作上面给予很多的意见，甚至在皮卡索创作的时候都会帮他拍一些侧拍照。那也是因为朵拉这一位超现实主义摄影师的这个身份啊，让皮卡索这一个时期跟朵拉在一起的这一个时期啦有很大一部分他的这个创作风格有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据传啊，朵拉这一位女性呢，她是有一点神经病，她本身就神经神经的，尤其在跟皮卡索分手之后啊，她有好几次患得了这个忧郁症、抑郁症，那整个精神是严重的失常了。所以去住了这个精神病院，但是最后他去信耶稣了，他就说出了很算是知名的一句名言啊，他说皮卡索以后我只有神了，也就是说他把他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皮卡索，就是在耶稣之下大概只剩下他皮卡索了。所以皮卡索在他心中的那个地位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他真的非常爱皮卡索这一个人。但是呢，他还是逃不过被皮卡索劈腿的这个命运啊。那皮卡索跟朵拉的恋情呢，大概是持续了8年。那在这期间呢，皮卡索其实也一直没有跟这个前一任玛丽特雷斯断绝关系，因为玛丽特雷斯有帮他生了一位女儿嘛。而且皮卡索在这段期间呢，也一直有给玛丽特雷斯跟他女儿有赡养费哦。那朵拉跟玛丽特雷斯其实都知道双方的存在，而且他们两个有时候都会在这个皮卡索的画室啊去遇见，那他们两个遇见就一定会出口角嘛，就会有口角嘛，甚至两个从口角都会演变成打架。那皮卡索扎到会看到看着这两位算是情妇，因为两位都不是老婆嘛，他就看着这两位情妇在那边打架，然后皮卡索在那边纳凉，你就知道皮卡索他到底有多渣了。那也是皮卡索他在遇到了这个下一任也就是第五任弗朗斯索吉洛这一位女性，她才跟朵拉正式分手。那弗朗斯索她是一位非常有钱的有钱人家女儿本身就是一位这个艺术生，她是科班出身的。那当时呢，跟这个皮卡索相遇的时候，相恋的时候，弗朗斯索是22岁。那这时候的皮卡索已经62岁了，他妈这基本上是爷孙恋了。 那22岁的弗朗斯索遇见皮卡索相恋之后，他就马上辍学而不读书了，我就直接跟皮卡索在一起，而且就专职当一位艺术家。甚至在后面啊，这个弗朗斯索还帮皮卡索生了一位儿子跟一位女儿。这时候的皮卡索呢，啊，虽然跟弗朗斯索在一起，但是他还有一个超级渣的行径，渣到说啊，会爆炸你各位的三观啊！大家，我们刚前有没有讲到啊？就弗朗斯索的前一任是朵拉嘛，那他在跟这个弗朗斯索在一起的时候，皮卡索他还很常带着他这一任新女友去找他的前女友朵拉，找他一起出来吃饭，然后在那边晒恩爱，而且他有时候还会去送一些恶作剧的礼物给朵拉，就比方说他有一次啊，据传他有一次送了一枚戒指，上面刻着献给朵拉几个字，就是意思就是说啊，要献一枚戒指给朵拉，就是意思说可能可以娶你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一枚戒指不能戴，因为他的那个内圈啊全部都是刺。你就知道皮卡索这个人真的是变态，我操，这真的是心理变态，而且他真的超级超级渣。好，那再讲回到第五任这一位弗朗斯索啊，其实他跟皮卡索在一起啊，也不是说特别的顺遂，其实也是还蛮悲惨的。那他们两个在一起大概是10年的时间啊，差不多是1946年到1953年。那当然中间皮卡索还是一如既往嘛，就是死性不改，也低歌行，还是一样花心啦。所以最后呢，啊，弗朗斯索他甩了毕卡索，也是唯一一个甩掉毕卡索的女人，他妈超级屌。所以在几年之后，弗朗斯索还跟别人结婚了，从此之后毕卡索跟弗朗斯索是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在11年之后呢，弗朗斯索还写了一本关于毕卡索共同回忆的生活的书啦，就是一个回忆录，叫做 Life with Picasso。 那之前前面有讲嘛，他第一任皮卡索的第一任费尔南德，当时他也是写回忆录，但是皮卡索他就是给他的封口费嘛啊。可是这一次，这个皮卡索原本也要给这个弗朗斯索给他封口费的，可是我前面有讲嘛，弗朗斯索他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啊，他不屑你皮卡索的封口费，所以他就直接照样的出版这一部回忆录 Life with Picasso。 那这一本回忆录呢，可以算是非常巨大的成功，在全世界卖超过了100万册啊。所以你现在去维基百科上面查啊，对于弗朗斯索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位算是女性画家跟作家的这个维基百科的这个算是描述了，我觉得是蛮杰出的一位女性，厉害厉害，真的厉害。好，那在弗朗斯索之后的最后一任叫做啊贾桂琳洛克。那贾桂琳洛克是皮卡索的第二任老婆。我刚前面不是已经讲到吗，就是皮卡索的第一任老婆啊，原本在跟他闹离婚嘛，但是因为皮卡索不想分财产啊，所以他们一直到了这个皮卡索74岁的时候，他们是都还没有离婚了，但是在皮卡索74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任老婆已经死了。这时候啊，皮卡索终于恢复单身，但是中间已经经历了谁啊，玛丽跟朵拉还有弗朗索斯。但是在这三位之后呢，啊，这个他的第一任老婆死了嘛，他并没有娶这三位，他最后是娶了这一个啊，最后当时28岁的贾桂琳。那这时候的皮卡索已经74岁了，他妈超级超级屌，超级老不休。哎，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个已经70几岁了，已经是老爷爷老 Coco 一个的这个皮卡索，会因为跟最后这一任这个贾桂琳结婚之后啊，他就算是浪子回头啊，不可能。他真的也是结婚之后一样极的低歌行，在外面拈花惹草。而且虽然当时皮卡索已经结婚的时候已经74岁了，但是他跟贾桂琳的婚姻维持了20年啊，皮卡索才往生，所以他留下了一大笔财产给贾桂琳啦，也就是他第二任的妻子。但是贾桂琳呢，他并没有帮皮卡索 算是生下任何一个小孩，而且最后贾桂琳也是自杀而死啊。那这其实也是蛮悲惨的一个命运。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皮卡索他从一而终的行驶啊。那什么是从一而终呢？就是他在20岁的时候遇到了费尔南德，30岁的时候遇到了奥尔加，40岁的时候遇到了玛丽啊，50岁的时候遇到朵拉，60岁的时候遇到了弗朗索斯，70岁的时候遇到了这个贾桂琳啊。那他在这几个阶段当中呢，从一而终的就是他所有找的女朋友全部都是20出头岁的，所以在某方面啊，他也是有坚持的啦，他也不是在滥情啊，他也是从一而终啊，他就是永远就是要选20几岁的梅啊。好了，反正这一集就是透过这个皮卡索算是艺术圈史上最屌渣男站在顶峰的那一个男人，我们要谈论渣或是谈论艺术，他都是站在顶峰的那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啊。我们就拿他来蹭一下热度吧。那当然我最后也是要给大家一些比较发散的想法啦，那我也没有讲什么对错，而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当年的皮卡索的这些行径啊，我们把它摆到现在台湾这个局势来看的话，哇，这个Me Too 文化这么盛行的这个情况下，我们 Social Media 啊这么盛行的情况下，那皮卡索他还有办法成为我们现在后人所敬仰、后人所仰望的这一位艺术大师吗？那我自己是打一个大问号啦。那我也没有要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很肯定的一个肯定句跟很肯定的一个答案。那我只是要给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会因为皮卡索这些事情，你会去讨厌皮卡索这一个人吗？还是说他是因为皮卡索他是因为超级厉害的艺术家，他的才华真的非常高，你可以摒弃掉这些他做的这些对女人非常不好的这些事情尤其是我们现在用 Me Too 的角度下去看我觉得非常渣非常烂的一个男人你觉得你可以摒弃掉这些，然后只去看他的才华呢？还是说你觉得他就是一个烂人，不管他才华多好，你他妈就是烂，你就不应该成为一位伟人，你不应该成为一位名人。好了，那一样，大家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子的回答，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都欢迎留在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区给五星我会在节目中回应你的也很欢迎大家用这个善意的角度来做讨论啦。那我觉得所有的讨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没有什么对错我觉得其实讨论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只要你是善意的就好了。OK， 那这一集先聊到这里啦，这样，拜。